Victoria, ole Iota,
啊，也可以说是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介绍啊。那所以若是没有他的话呢，恐怕直到今天我们当然神会做工啊，恐怕也许我们今天要明白神更高的心意呢，可能可能有困难啊。不过感谢主，主借着我们的姊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虽然他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很辉煌的这些事业，教会的这些侍奉上所谓大的名声啊，这些外面的工作啊，但是呢，我们的姊妹他暗中所做的这一个工作，对中国的教会的产生的影响非常的长远啊。直到最近呢，像我到中国去，我看见在中国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们啊，在这条路上跟随主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一般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当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来的，他没有依靠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背后的什么支持，什么差会或者一个基金的支持都没有，他就纯粹单纯的凭着信心就跟随主到中国来了啊。那这首诗歌呢，可以说是他相当代表性的一首诗歌啊，说明我们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他是那个信心，这是一个无伪的信心啊。那么你看他写这首诗歌里面有一些的话，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啊。我实在从这首诗歌里面得到很多年在主里面得到这个帮助，每次唱他的诗歌都是觉得里面被提醒啊。他说：“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啊，这句话我们唱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呢，我们并不感觉到说有主就真正够了啊。我们好像在主之外还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很多东西加上去才够。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一样，好像要加上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好像才能够侍奉主。后我们的姊妹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他就说：“主啊，有你就够了。”啊，的确是。我想如果按照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来讲的话呢，神是创造整个万有的主宰，对不对啊？一切事物都从他来，他的丰富那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测度的，对不对？那么难道真的说有他还不够吗？是不是啊？有了他一个主还不够吗？我们还需要别的事物吗？很可惜今天我们的信心呢，有很多时候赶不上我们姊妹的这么一个纯净啊，能够纯净到一个地步，他能从内心的深处对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那我们讲过这首诗歌的背景和他的故事的，我们知道当初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真是穷困到最后一分钱都用出去的时候，他里面的信心还是这么的稳固的啊，所以主在他身上给他带来的这个恩典和祝福是很多的啊。那么他能说：“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啊。”他说：“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啊。”这个他能说：“在回家的途中，无论有何需要都比无差啊。”因为在已过的路上，曾有爱的神迹多方面的眷顾啊。这些话就表示说，在主里面，在信心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啊，有非常多的对神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他说：“故我敢再投入你胸膛，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啊。”我想，如果今天呢，我们不进入一个实际的经历的环境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感觉到这些话语啊是多么的宝贵啊，你也不会感觉到这些话语那个背后的那些代价啊。那我们的姊妹真是从她的生活的信心里面跟随主，那么在她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经历主那个奇妙的带领，所以因着这个信心啊， 我们晓得他不仅个人在主面前所的生命达到丰富，并且也因着这样的信心得着神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托付，把整个处在中国的神这个恢复的工作，神所要做的那个建立的教会的建制托付给他，所以他在中国因着这个信心所做下去的工作，这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一样，就结出许多丰富的子粒来。所以每次唱他这个诗歌啊，心里面都是很觉得很值得激励啊。那么也提醒我们，那么实在是好的榜样，走在我们的前头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这首诗歌呢，弟兄姊妹很熟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每次唱的时候呢，要能领会啊，能进入这个他这个诗歌背后的那一个经历的所有的那个情况，你才知道这个诗歌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啊，在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还能有不畏信心的一种的表现，能够活在主丰富的恩典当中啊。所以盼望今天晚上主使我们充满着信心，一同来到主的跟前。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是159首，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这首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应该会唱啊。我们试试看唱第一节，好吧？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奇妙的救主，何等的可愿，引导和保护所有安度过，大能的救主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和每处说耶稣为我。就唱下去，从第二节啊。耶稣与康杰，耶稣与病痛，耶稣与富裕，或是与贫穷，无论是日光，无论是风光，他是我的恩，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和每处说耶稣为我，他是我磐石堡垒和盾牌，他是我生命亮光和高台，我的保护者，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耶稣为我，耶稣为我，
耶稣为王，耶稣为王，耶稣为王，每时候每处说，耶稣为王。耶稣与喜乐或是与痛苦，损失或利益，他是我宝库。无论在何处，他顾我软弱，流失或离失，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候每处说，耶稣为我。
这首诗歌里面最多的话就是耶稣为我啊。那我们知道，做诗人的意思呢，并不是一个很自私的意念。我常常讲啊，我们人本来就很自私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吧？所以一切事情都绕着我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领会到，就是现在连神也是绕着我们转啊，神爱我们，什么都给我们预备。我就说，如果你这样的意念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意念啊。那么他为我做事，我就感谢他；他不做事，我就这个离弃他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作诗的人呢，他这个意念就是说呢，耶稣为我，就是在我们主观的意念中间，你经历主的事情啊。的确，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有一面的情况是为着我们，他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的一个享受啊，可以有的一个经历，应该是这样，在主观的经历中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圣经中所讲到这一切，他这里举了很多点，对不对？那每一个点都是我们生命中真实的经历啊。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如何做我们的力量啊，在属灵征战上如何做我们的高台，在许多的危险的情况里，他如何做我们的避难所，是吧？每一样事物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对主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这里讲耶稣为我啊，这是纯粹从一个主观的经历里面，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激啊，主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确，我们作为基督徒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在主面前呢，这个不能光是活在一些外面的弟兄姊妹的活动里面，好像跟主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多少的经历。那么这个是一个贫穷可怜的基督徒，对不对？在我们生命中应该对主有非常深刻的经历，每天好像都能面对面与主之间个人有一个交通啊。我过去有时候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讲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很宝贵。他说主耶稣最爱我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过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么多人中间，主最爱我啊！那么我晓得他讲这个话也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因为他经历到主的爱的那个丰富的，他真的好像感觉主只爱他一样啊！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也碰见过有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的，我看主只爱你不爱我。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很伤主的心啊，我们不可以讲这样的话，是吧？你如果能讲主最爱我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在经历上面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点。所以呢，的确主做了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不仅是为着我们啊，当主为着我们的时候，也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为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更多的得着他，更多的享受他，我们就能更多为着神的目的、神的荣耀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试一切啊， 实在成为我们的一切，是一个宝贵的一个经历。所以这首诗歌也蛮好的啊，所以有的时候适合于个人在主面前来唱啊，你个人唱说带着感恩的心，主啊，你实在是我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啊，很宝贵。好，我们诗歌就唱到这里吧，我们再有点祷告，是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并且你把你自己也给了我们。哦，你在我们里面实在要成为我们的丰富。亲爱的主，愿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接受你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主啊，不叫我们只在外面一些活动里面跟随你，但愿让我们在灵的深处对你有真实的得着。主啊，以至于你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丰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父定了旨意，就是要把你完全的给我们，好叫你能够完全得住我们，也叫你所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哦，好叫你所有的丰富美德，所有拥有的一切，主啊，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实际，并且把我们改变的完全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越能领会这些，我们就越知道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宝贵。主，你还留我们在地上，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天天的来经历你。主啊，我们愿今天晚上在这里，你再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哦，主啊，好叫我们生活实在能够活在光中，主啊，不叫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今天晚上你仍旧借着你自己丰富的灵，用丰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从心的深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们要从21节读起啊，21节，然后读到43章的13节，好吧？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啊。以赛亚书42章第21节。弟兄们，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他思维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 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拉法带上带进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听的都来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我曾
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
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
耶和华。
好好，就到这里。我们上次讲过啊，在第四十二章那里啊，这个全章呢，那是讲到神的仆人。其实这里呢，是指的神用他的儿子做仆人。那我们最后呢，还留了一点点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能够讲完的。那我们把这一点稍微把它补上去，就从二十一节开始啊。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啊，这个神的仆人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对于神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呢，本来神也是拣选他们做仆人，但是呢，他们却是真正的耳聋眼瞎的啊，看不见神的事情，也听不见神的事情啊。所以因此呢，在后面呢，这个神就自己说他，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啊。那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那么他的公义呢，就显在他的律法上面。所以呢，你从律法里面能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公义。那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宇宙当中啊，那么因为有神的公义这个宇宙才得以能够被稳固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地上的邦国也是一样的，哪里失去了公义这个国家的情况就非常的危机啊。那么一个国家如果他们能够遵从公义的原则，这个国家就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根基，就稳固。所以神的国也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那神当初得着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把律法给他们了。那这里说啊，神喜欢使律法呢为大为尊啊，那么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呢明白神的律法，也因着从律法也认识神啊。其实呢，律法呢就是神自己本性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百姓呢想要去遵行律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具备的只不过是个堕落的人性，所以无法能够活出那个那么公义啊，活出神的律法中所有的情况啊。但是呢，对于神的自己来讲的话呢，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要使律法为大为尊的 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百姓呢，他们因为不顺服神啊，结果呢，因着不够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百姓呢就成了被抢被夺的，并且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变成做掠物，无人拯救啊，做掠物无人说交还。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违背了神啊，所以他们就落在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命运底下啊。所以呢，神用以色列百姓来做领袖，做这个仆人呢，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一般什么呢？这个瞎耳聋眼瞎的。他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是吧？如果你们真正能听神的话的话呢，那么你们就可以防备的将来的情况。下面他就讲到，是谁把雅各交出做掳物，将以色列交给做抢夺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呢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当神的儿女们不能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光。活在神的跟前的时候呢，神会做一件事情，就把他们交出去了啊。这个在不仅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当教会的光景偏离了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交出去了啊，结果他们就变被掳的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虽然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简单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跟旧约神的百姓一样，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呀。好像有的时候看起来圣经摆在我们跟前呢，神的话语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奇怪的很，就是遵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困难。好像很多的时候你看见人呢，读圣经是这样的，行事敬拜是另外一个样子啊，很容易就偏离了神的路。所以呢，他们因为得罪了神啊，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在地上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有人真正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话语而走的时候呢，反而难处很多。哎，这个真的是这个难处不是说在世界里面的，反正神的儿女中间出现很多的难处。哎呀，我们看见有好多的现象，都是一个这个叫人呢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痛心的啊，也是不能理解一些现象啊。对于那些真正因着主的话语走道路的人呢，啊，被攻击的一塌糊涂啊，这个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形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呢，若是你不能遵行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训诲的话呢，你又得罪神了，啊，那得罪神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啊，因为他们呢不能遵行神的道，不能听从神的训诲啊，所以以色列一再的落在许多的失败的情况里面啊。那么结果说招来的是神的咒诅，本来是一个被祝福的一个一般的百姓，结果落在咒诅里。他说，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啊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你看看这以色列百姓这个麻木啊，他们就说根本不知道那个原因出现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神呢，要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一个仆人，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整个旧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做神的仆人是失败的啊。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才带进了新约，所以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成为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先知已经借着以色列人所做的整个背景说明一件事情呢。堕落的人类啊，在神的跟前是没有办法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啊， 所以四千年的历史就让人证明一件事情，人的光景是不行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只有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所以只有基督把神的那个心意完全表现出来，基督做神的仆人，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已经有一个伏笔在那里啊，你预先的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实在感觉感谢主，主把我们生在新约啊，如果活在旧约时代中间那也很苦的了，在新约时代中怎么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不过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他不是时间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虽然在2000年前完成神仆人的这个光景，但是呢，他也回头把以色列历史中间所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统统包括在内啊。所以在基督以后的教会里面的光景，凡是爱主、跟随主、遵行主话语的人，也包括在他的恩典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神做的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42章整章呢，就讲到神现在用他的儿子来做仆人，所以以赛亚已经预先预言讲到这件事情了。那么好，从这个43章开始呢啊，一直到45章啊，这里呢可以说呢有分成7个段落。这个7个段落呢，每一个段落呢都是啊从这个如此说开始的，耶和华如此说开始。你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从43章到45章，一共有7次讲到如此说啊，那个英文是 But now thus says 啊，就这句话一共出现过7次啊。那么这7次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7次呢乃是神重述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我们要感谢神，神讲7次啊，讲到是神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他如此说如此说如此说，一共7次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常常有的时候呢，神说了他的旨意，然后经过一段历史之后呢啊，然后结果神又重述他的旨意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健忘啊，神说了一次，好像我们里面被提醒了一下，过了一阵子糊里糊涂的又来了啊，又这个偏行几路了，又这个迷糊了，对不对？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就一再重复的说啊，我们要感谢神，这也说明神无限的忍耐，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啊，他耳提面命，并且再三的向他们保证，当初他旨意怎样定规的事情是一定要怎样成就的。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恩典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在弟兄姊妹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话不是你听过一遍你就能记得的啊，可能神要叫反复说反复说，有的时候啊听了个3-4遍，听了30-40遍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记不得，对不对啊？但是感谢神，神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啊。所以这里一共有7次耶和华如此说，就是重申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保证，他不仅应许我们，他也保证他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有一个点我们要感谢神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对不对？我们软弱，有的基督徒就害怕说，哎呦，大概神不要我了，像我这样失败到神大概要丢弃我了啊！但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怕，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嘛，对不对？你读到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呢，你看见怎么样？神的话是不更改的啊。比方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他爱那些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 那么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就什么得到一个很大的把握和鼓舞了，对不对？啊，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啊。那么像这些话呢，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鼓舞。那么所以我们的蒙恩呢，弟兄姊妹，不是依靠我们的行为，不是今天我觉得好了我就有把握，明天不好了我就没有把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活那就是起伏的很厉害了，对不对？不是，今天我们的蒙恩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应许，他说了算数，不是根据你的表现算数。所以这个是叫做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呢，神是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对于神来讲，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他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里面好多的保证，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神讲完了神的仆人的时候呢，看看地上以色列百姓的光景还是不行呐，他们的光景还是软弱，对不对？神就再三声明啊，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我想我们都有切身的经历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感觉软弱，最近这段时间守不住主的话语，有很多跌倒失败的情况的时候呢，哎呀，有几位基督徒就很怕到神到聚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其实不必，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应该啊，诚诚实实的到主的跟前，告诉主我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的失败软弱，我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感谢你，你我成功的救赎，你做中保，你背负我所有一切的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流着泪向他悔改，向他认罪，对不对？主很乐意承担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并且按照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往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从43章开始，这七段话语都有，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宝贵，对我们同样的宝贵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那么你看他说什么呢？啊，他前面讲的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啊。对，他这个意思说曾经讲过，对不对啊？现在又说了啊。那么意思说过去做是这样说，现在也这样说，没有更改，对不对？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神啊。那么他前面呢，对于这个雅各对以色列，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是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啊。这里他不是指的整个创造万有啊，特别指的这般蒙拣选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哈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呢，我们在整个神所创造的万有里面，我们也是受造的一份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与情况不一样啊，就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啊。他这里用雅各的话呢，就是讲到我们那个天性啊的败坏，雅各神所拣选的，是吧？雅各是一个诡诈的雅各啊。那么今天呢，这指着我们堕落的天性讲的，感谢神啊！他说，创造你的耶和华，然后以色列呢，我们知道是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这是名字上面的转换，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了。本来我们是像雅各一样的，在神的整个创造里面，对不对？但是现在神把我们拣选出来之后呢，我们成为神的王子啊，因为我们要与他的儿子完全相似了，对不对？他说造成你的那位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两个字眼很重要，一个是创造，一个是造成啊。他不仅创造我们，就是我们本来没有的啊，那么是他把我们创造出来的，对不对？他不仅创造我们，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他在我们身上还磨造我们啊。这个造成呢，就是使我们能够成形。form 我们啊，使我们成型。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今天神把我们创造出来之后呢，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对吧？所以这个 是神今天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他现在如此说什么呢？那么因为什么呢？这两件事情就说明了我们今天的蒙拣选乃是跟他荣耀的旨意跟他的目的发生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他现在如此说，他说你啊，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啊。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第一个点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啊。圣经中啊常常这样讲啊，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就是他真的害怕，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不怕，我们怎么说你不要害怕，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他的光景害怕，我们才会跟他讲说你不要怕啊，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在这里做工，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把握啊。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真是不晓得将来情况如何，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心里面会害怕，对不对？神安慰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啊。他说什么？因为我怎么样救赎了你啊，救赎了你，那么呢也提名召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哈，到新约时代中也是同样的恩典啊。所以你不要怕，为什么呢？我们有我们肉体的软弱，有环境上的败坏，有仇敌所设下的网络试探和引诱，对不对？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要为神过生活是觉得很困难，对不对？但是怎么样，神有救恩。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讲啊，他说主是我的救主。所以不仅一次救我们，他救我们到完全啊，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救我们进他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福音呢，不是光是对着那些不信主的人传的，这个救恩呢，是也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需要被提醒的。我们需要主的救赎，没有主的救赎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感谢主，他是救我们的主啊，天天救我们，不仅救我们呢，并且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提你的名召你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提名是什么意思呢？提名就是他认识你啊，并且他也了解你，完全了解你，对不对？所以神救我们呢，在我们这面是糊里糊涂的，在神那面来讲都清清楚楚的，他老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也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对不对啊？所以他提着你的名召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被提名这个所召的，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的蒙恩得救啊，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是老早在神的心中了啊。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常常要感恩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难以想象啊，神这么伟大，我们这么渺小，对不对？他居然他知道你的名字，你看看你这个多有福气啊。这个然后呢他说呢，你是属我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属于全能的主啊，他这个意思你是属我的意思说怎么样，他认你啊啊。这个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在一些好像是看起来算不得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比方今天你在公司里面呢啊，你公司的几千几万人呢，哎，这个你看哪天老板在开大会的时候忽然提你的名字了，哎呦，你把他吓一跳，对不对？像这么多人呢，这个几千几万人怎么他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对不对？那么表示说什么，你在他的心中是有印象的，你在他的心中是有地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已经很宝贵了。然后他说你是属我的， 哇，弟兄姊妹们，你千万的不能轻看这句话，你是属于谁的？你属于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呀、啊，伟大的神啊，你是属于他的。弟兄姊妹们，主任我们，那个才是宝贵的。所以今天啊，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活回头了，人家不认我们很难过，这个人不认我们什么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老是想要出名，最好能弄得这个全天下人都知道你啊，你到哪里去人都认你，没人认你你受不了，就是根本不需要。我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和顺教姊妹所写的诗歌一样的，有你就够了，对不对？主认我们还不够吗？啊，弟兄姊妹们，当然主不仅认我们一个人，主是认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像我们现在聚会人多，有的时候哪个是哪个，有时候都不大认识，实在很亏欠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主不会的，每一个他都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他说你是属我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在主面前呢，我们应当有一个深处的感觉，主你不仅属于我，我也是属于你的。啊，既然你说我是属于你的，我就是属于你的，对不对？我跟你，你跟我之间呢，有一个相属的关系在里面，并且是彼此不能分离的。所以这个 George Carson 弟兄哈，你看起来是个真的认识主的人呐、啊。当我们弟兄去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年纪轻去看他，他已经九十几岁了，躺在病床上了，这个神志都已经不大清楚了啊。那么有时候神志清楚一点啊，他旁边服侍他就说啊，有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弟兄来看你，他就看着我们的弟兄就说，他弟兄你知不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的弟兄听见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个你看看那个跟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的连接啊，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和主之间的有这么样一种紧密的一种关系的联系啊！像我们最近去看一个弟兄，他这个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里面一直没有这个确定的把握。他说：“像我这样的会到主那里去吗？”你看看，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到了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种的怀疑在，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也曾经碰见过很多好的这些基督徒，因为在他平日的生活里与主之间就有紧密的连接，所以临走的时候那么的安详啊，哎，我要去了，我要到主哪里去了，那么清楚的把握，知道怎么样，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你要生在你平常生活中间，弟兄姊妹，你必须跟主之间有这样紧密的连接啊！我们要进入这样一种的交通，那个才是宝贵的。所以呢，在这里哈，主再三的对以色列的百姓宣告了，他说下面就讲到呢，你在你的这个一切的经历里面。你都看见是神的手在那里安排带领一切，所以根本不需要害怕，是吧？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啊！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中间的我们对主的经历说的了，是吧？有时候大水泛滥啊，哎呀，这个外面的环境呢变成一片混乱的情况中的时候呢，就是你不需要害怕啊，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像今天呢，尤其我们看见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崩溃啊，在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的人的心里面开始担忧了，对不对啊？是大水泛滥的时候了，对不对？但对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来讲呢，根本都不需要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地和其他的事都要过去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地球的从现在开始翻腾到不能解救的一个情况时，那感谢主，那就是我们呢，正是回家的时候到了啊，主回来要迎接我们，对不对？那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时候了 啊，我们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还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你要注意的不是看哦今天这个股票怎样，明天那个银行怎么倒塌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主的同在啊，哎，这个才重要啊。啊，有主的同在，那我们就可以唱说，神啊，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对不对？无论夜有多长，无论这个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暗，对不对？哎，我们总可以安然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就是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经历啊。所以你趟过江河也不需要害怕，水不能淹没你啊。这个江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就是摆在我们前头的一个拦阻嘛。有时候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过不去了，对不对？你不需要害怕啊，你靠着主的恩典照样可以过去。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哈、啊、我讲过一个读过一个小的故事呢，我好像在聚会里很多年前也讲过啊。这个有一次我读到那个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一些圣徒们他们的那个生活上的见证啊，他们讲有一班弟兄姊妹们，他们到了在美国的南部，他们到另外一个州去啊，在那边去为主做工传福音。等到回头来的时候呢，哦，因为呢正好碰见那个春天呢，雪水化了，哇，本来来的时候那个河是很干涸的，很容易就走过去了。但一回来的时候，那个河变成大河，那个水很大啊，哇，他们就过不去了，那个水并且很湍急啊，很湍急。那个水过不去了、啊、过不去你说怎么办呢？哎，这些弟兄姊妹就围在一起，让我们来祷告啊，他们就祷告。哇，旁边人在那笑，你祷告就有用了，这个水这么急，你祷告就有用了。哪里晓得他们正在祷告说，忽然之间这个河边有棵很高的一棵大树倒下来了，怎么一倒哗啦一下子刚好横在那个河上面。你看他们正在祷告，那个大树倒下来，就架在那个河上面，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就从那个树上怎么走过去了，啊，哎、嗯，所以弟兄姊妹们，的确，今天呢，我们在生活中碰见任何的这些拦阻，你不需要害怕，啊，我们说有神在就可以了。他说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啊，你这个叫我们想起那个丹以和他三个朋友，对不对？哎，那个火窑烧了七倍热，他们丢在里面啊，不仅没烧，出来的时候身上连火凉味都没有。你看看，哇，这是何等的经历啊！啊，今天我们不能把它光当作故事来听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人的神的一个恩典啊，是神给以色列的人的应许啊，多么的宝贵啊！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啊，弟兄姊妹们，是分别我们为圣的。每次提到圣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啊，是完全归给他的自己了啊，并且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要做我们的救主啊，要拯救我们。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如晓得一点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就晓得这个主曾经在埃及击杀埃及的长子，对不对啊？哎，那个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了啊，用埃及做你的赎价，本来是应该你这个欠债的，对不对？这埃及人替你付掉了啊，弟兄姊妹们，他说是古巴和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啊，那是指的非洲的一些国家啊、你看看，本来应该是你的受的，人家替你受了是吧？他说因为什么？我看你为宝为尊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哈。我们神的儿女啊，因为也许呢这个人太多了啊，也许呢因为我们呢太过分的宗教化了，所以以至于呢 我们看神的儿女那个为宝为尊的这个感觉就没有了啊。就好像有的人家庭呢，这个十个八个孩子的话呢，那也不知道哪个是宝哪个是尊，对不对？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你看哇，宝贝的要命，那是为宝为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的胸怀能够包容所有神的儿女，并且每一个在他的眼中都是为宝为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有一面来看的话，你今天你也不能轻看自己，啊，虽然我们不能骄傲，但是我们不能轻看自己，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宝贝呀，啊。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尊贵的了啊！他就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啊！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哈，就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啊，啊，神的叫别人受了你所受的，本来是应该你受的，结果别人却忍受。别人本来你应该这个要丢命的，结果就让别人为你丢命啊！所以这些都说出怎么样？说出神那个对以色列百姓那个拣选出那个爱是多么的深呐！啊，在旧约时代中，我们晓得那个是律法的时代啊，神好像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在那里，以色列百姓做不到。但事实上，神爱他的百姓是那个爱是。非常的深，所以你知道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啊，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拜偶像得罪神的时候啊，当神的怒气要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那么神对摩西说，你站开，我把这些人都给通通把他灭了，然后让你的后裔这个繁衍，对不对？但是呢，摩西深深知道神的爱啊，虽然这个时候神动怒了，对不对？但是呢，那般还是神所爱的百姓，所以神摩西就为他们祷告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爱的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任何一个思想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起来好像看起来这个背离神呐、啊，这个不听神的话了，这个甚至犯罪堕落这样的哈。然后我们就说，神啊，你审判他，这个话你千万不能讲啊，绝对不能这样祷告的啊。你要祷告什么？神啊，虽然他今天是这样，但是他人就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拣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要认识神的爱，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越读圣经，你就越认识我们的神，就知道神啊是何等样的一位神了、啊。他说因为我，你要不要怕，又再次讲不要害怕，对不对？其实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呢真是活在律法底下，整天都是战惊恐惧的啊，好像活在，所以到新约时代中，使徒们就讲了，他们活在这个西乃山的原则底下，那这个整天恐惧战惊，所以以色列人每天见面就瞎弄，就是呵呵，这怎么没有平安的，这个瞎弄就是平安嘛，说他们见面是平安啊，那么现在有的基督教里面他们也用这个就是见面啊平安啊，其实呢不需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不是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当然平安了、啊、感谢主，在基督里我们这个比他们平安多了，这个恩典的时代啊。旧约时代中他们是整天是战惊恐惧，因为做错一点得罪一点恐怕就丧命的，要受到咒诅的，对不对？但所以神在这里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从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要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句话是重要的预言啊。那么这句话呢应验在以色列人呢1948年呢他们的复国啊，因为神曾经把他们赶散在列国当中啊，所以很多读预言的人就知道，在这里啊，这一段话是真正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啊。这个从东方来的，我们晓得这个从东方来的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呢，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到过中国，在开封一带啊。这些犹太人在开封一带经过好几代啊， 有的人已经学会我们中国人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饭了。那么后来呢，他们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后呢，他们这批人就回国了。他们回国之后呢，就在耶路撒冷呢，就弄了个 Chinatown。所以在那里啊，就是这班从东方回去的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在那过中国式的生活啊，很有意思。那么有的呢从西方来啊，当然我们知道西方回去的更多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从北方来啊，我们知道从苏俄那一带啊，也有好多的这些犹太人呢，那么后来呢，他们本来不让他们走，后来交出来啊，他们就回国。那么最奇妙的是还有什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啊，南方在哪？南方呢就到了这个非洲那一带地方了啊。所以你知道几十年前这个曾经有一批人呢，这个是犹太人，是黑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在这个非洲已经住了好几代啊，变成黑人了啊，奇怪，这个住在那里不知道怎么皮肤变黑的啊。所以呢那次这个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特别派飞机啊，政府以色列政府派飞机去把他们接回来，结果一下来一批黑人啊，因为他们在那边呢，他们发现什么，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习惯完全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也许是当初啊，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带了一批犹太人过去了，就这批人跟着他们呢一起就跑到就在所罗门年间的时候呢，跟着一起跑到这个非洲去了。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有自己一个村子，他们过的跟其他非洲人不同的生活。所以后来人到那一看，哎呀，这个完全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嘛，啊，就后来在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个检验之后，知道他们原来是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呢是变成黑人了，他们就从南方也过来。所以这一段话是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弟兄姊妹们，这讲到虽然神有会把他们赶散在天下的列国中间，但是有一天怎么样，神还是要把他们召回来啊，感谢主啊。他说呢，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表明他的心意，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的教会身上更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我们是因着神的荣耀被创造的啊，我们也是因着神的荣耀所做成的，也是因着神的荣耀啊所造作的。所以基督徒的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从有一个面上来看，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是因着神的荣耀被救赎回来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只感觉说呢，我们是因着神的爱被救赎回来了，对不对？神将来给我们永生，将来可以上天堂啊！但是我们忘记了神还有他荣耀的旨意呢。神为什么创造？为什么要造作？为什么要制作呢？对不对？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因为他有他的心意，他不以把我们救赎回来为满足的，他要在我们身上要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所以当初呢，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已经表明这个心意。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他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弟兄姊妹们，哎，神的儿女啊，真的是有眼而瞎有耳聋，感谢主，虽然我们又瞎又聋了，神还是爱我们啊，还是宝贵我们啊。对，他说呢，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万民汇合啊， 他们谁能够把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没有人知道先前是什么，对不对？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啊，让他们说这是真的呢？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就是什么？是一个对比，你知道吧？只有以色列百姓看起来是又聋又瞎的人呢、啊，但他们却是怎么？却是神的工作。这个万国呢，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自显为是，弟兄姊妹都没有用的，神说没有用的。这你看今天地上的情况就很清楚了。只有教会，我们这边蒙恩得救神的儿女，虽然真的我们在主跟前常常感觉是又聋又瞎，对不对？但是呢，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那个真实东西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讲不出来，那个列国讲得出来吗？也讲不出来。他们自显为是有什么用呢？没用的啊，讲不出真的啊。所以呢，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啊，多么宝贵呀、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就是神的见证。人从哪里去看神？就从我们身上啊，看见神呢、啊，对不对？我们把它见证出来了，我们证明有神呢、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啊，所以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中，他们有承负这个使命，很可惜啊，以色列人并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神的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前面讲过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保证，神的旨意不改变。虽然他们的表现够不上神的心意，但是神还是这样宣告啊，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啊。他说：“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做工，就是要叫他们能够顺服神，并且呢，认识神。要认识什么？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耶和华，除我之外没有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啊，无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要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在天地宇宙万有中间，只有一位神啊。我们说见证，只有神是独一的神啊，他是真神啊。这个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只有他，也只有他是救主。他说：“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托付啊，就是叫他们在天下的万国中间，为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来做他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也是今天神给教会的啊，同样的一个托付啊。他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弟兄姊妹们，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大能的神啊，今天他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拣选了以色列百姓，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他自己做见证啊。所以呢，神在以他的百姓中间重新的那么诉说他拣选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目的啊。所以什么叫做做见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呢，神不是说在天下的万国中间呢，神只要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就够了，不是的啊。神的心是爱所有世上的人的。所以约翰福音3:16呢， 那句话才真正表明神的心，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的。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呢神他不愿意在天下的万国中间来做，那么他就拣选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让他们在天下的万国中间呢能够把神见证出来，也希望天下的万国因着以色列人的见证，他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全天下的人都来敬拜这位主啊，这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啊。但是我们晓得呢，以色列人呢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心意，甚至他们领会错误了，他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啊？那么其他天下万国没有人可以有份于这个荣耀，那么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是光是为着你们，也是为着其他的，不然你不叫见证了，对不对啊？那么假使神根本不要天下的万国的话呢，为什么叫他做见证干嘛呢，对不对？见证就是让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也能看见，这个才叫做见证，是吧？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哈，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们要把基督见证出来啊，也是天下的人看见啊，唯独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唯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是吧？让天下的万国的人呢能够从我们的见证里面呢，他们也能信服神，也能归向神。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的这个意念呢是已经十分十分的清楚的。但是很可惜呢，以色列人呢并没有能把神的这个见证呢把它完全表明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你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这个神的作为啊，他在这个永远的里面，他这条线是一直不变的啊。在地上呢，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是够不上去的啊，但是呢神的这个心意却是一直往前的啊。虽然以色列百姓常常表现出来的情况都是叫神失望，他们没有办法把它真实的建筑，但是呢神的心意却是没有因着他们的这个失败软弱而改变。所以呢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以色列百姓光景软弱失败情况的时候，神仍旧在那里宣告他这个不更改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因为你看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教会的光景呢不断的在地上有偏离，不断的有坠落的现象，不断的有违背神心意的地方，但是怎么样，神永远的旨意却是一直没有改变过啊。所以他的话语就是安定在天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仍旧维持他一定不改的心意往前。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个见证的问题的时候呢，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更是一个重要的啊一个认识啊。今天呢我们的见证不仅向天下的万民做见证，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啊，那么也要在什么，在神的百姓中间为主做见证啊，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旨意的神啊，神不是呢要弄个什么宗教团体，神不是要弄一些什么外面宗教的活动，神是有旨意的，我们是因他的荣耀啊，并且呢我们见证什么呢，神救赎我们回来之后，他不仅创造我们，他在我们身上还要制作，还要把我们最后把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这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你看今天弟兄姊妹们，虽然有时候神的儿女成千上万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好像呢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信仰，有的呢只是觉得说呢有事就到主跟前求一求，他是帮助我们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求他祝福我们给我们这个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周围的这些富裕啊，那么让我们生活过得很好，我们一祷告他就垂听啊。 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什么呢？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工作的呢，啊，神要在我们里面做工，使他儿子代替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变成基督的形象。这个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根本就完全不明白了，因为呢，这是什么？这是关乎到他的旨意的问题，我们要为他怎么样做，在地上做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不光是福音啊，我们的见证不仅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神的恩赐这样子，我们的见证呢，更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更正、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的见证还要达到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做一个合一的见证，做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呢，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也被神的儿女们所忽略。结果呢，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局部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面的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心意是完全的啊。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完全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侍奉，你才有个确定的目标可以往前去啊。所以呢，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讲完了神要用他的儿子来做神的仆人之后，神立刻下面有7段的宣告啊，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从这7段的神的话语的宣告里面来明白神的那个完全的旨意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这个1段的宣告呢，它是等于是讲到神在整个创造中的那个旨意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啊，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神的儿女啊，我们要能够体贴，从主的话语里面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有的东西啊，实在是隐藏的，我们今天也不容易看得见，所以因此呢，在神的儿女中间常常产生很多的争执啊。有的人觉得说啊，这个那个，就怎么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啊，主开我们的，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看见，能够听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了，一同聚集了，一同追求主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向着神所要的那个目标和方向往前。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感谢主呢，在当以色列百姓光景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还在这里，至少得着先知们，也是神的百姓，对不对？他们这般人是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这般人是在以色列百姓整个光景荒凉败落的时候呢，是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因为明白神的心意，活在神的心意中间，不是将来满足他的心意，今天在地上就能满足他的心意，这个实在是今天神的心中所迫切所要得救的。我们今晚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用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来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我们实在是祷告说，主啊，让我们实在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再到进入你的旨意里面去，让我们再能把你的旨意活出来，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么丰富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实在是加上圣灵的印记，让我们这些话语成我们一生的供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是的，
帮助我们，让人看见，还真的是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活在这些话语里面活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像你的恩典，何等像你的怜悯，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实在都行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是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主啊，
主啊，你因着你的爱，主你提名召我们，
主啊，
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荣耀， 主啊，你创造我们，主啊，你造就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一同匍匐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实在是盼望我们在里面能够更多经历到在生命里面主你所要做的工作，
主
啊，好让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女在地上真实显出主啊，你自己生命的丰富，主啊，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好让世人能够认识你，主啊，你的并且你的百姓也能够真实看见，主啊，你在你自己教会中所要得着的，主啊，我们一同匍匐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到里面继续做开启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并且让我们的心更多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主，我们实在是要跟你承认，我们乃是一群被你所蒙爱拣选的人，
是，
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你好像我们知道，你实在是属我，我们也属你，这是何等的可美。
好，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是的，
被你的心意，我们能够。我们要来被你来支配，我们实在是也为你，也愿意为你来做见证，我用你的心意能够在我们里面有所成为实际。
亲爱的主啊，是的，
在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在激励我们，
主啊，
叫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实在是爱我们，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
所
以主叫成就的你必要成就，愿你实在是督促我们在你里面的追寻，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的归于你自己，叫我们能够就如我们的姐妹她所说的，有你就够了。这些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才是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在经历里面，实在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呼喊。
愿
你所说的是，
阿门。
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愿你劳苦的功效。在我们这排蒙救赎的人身上没有落空，主啊，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你曾经用大能拯救以色列的百姓，
主
你拣选他们，爱他们，也带领他们，供应他们，扶持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没有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他们并没有能在列国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以至于叫你失望了。亲爱的主，好像叫你所要做的事落了空了。亲爱的主耶稣，这些都是历史的一个见解，今天提醒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亲爱的主，尤其在新约时代中，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事，你付上了何等重大的代价。亲爱的主，但愿我们在你面前不是眼瞎耳聋，
主啊，
真的从灵里的深处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主啊，我们还能够有心愿，也能把自己交出来摆在你的手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因着我们这班人有这样的心愿而得安慰，愿你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求你将我们蒙恩在你的眼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回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笑容，主啊，能够欢然的来见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用这些话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活在与你的交通当中，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并且你的旨意是坚定在天的，你的话语从来是不改变的。亲爱的主，叫我们坚守这一个，活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的眼不看环境，不看周遭的人事物，我们只紧紧地跟随你。主，愿你因我们得荣耀，愿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就是你的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